长老您，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下午好。大家都休息够了吗？休息够。所以等一下哈，如果听到觉得导师说得真好，实在太好的时候，各位不要用点头来表示，否则很难让我去做判断哦。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共同研读的是哪一篇？大家可以知道吗？就第三部分的，就是游心法海六十年，分成上下。这一堂是上，下一堂就是下。导师在这一，大家有翻到吗？C1 那一页，这里特别加上是导读，对吗？导读的意思就是希望各位老课后，希望各位是课后温故知新而什么详读了。经过研究嘛，基本上人的专注力了，基本上不到一小时，对吗？所以每堂课都是50分钟，那我们这一堂课是80分钟嘛，而且研究起来也是不能够讲太多的论点，对吗？太多的论点也记不住，对吗？所以这一堂课我主要的责任只是能够引动大家的什么好热心啊，好要心，然后就好像我刚才说的了，课后各位就温故知新的详读了。所以刚好这个就是导读了，所以我们要会速度会快一点，这快一点也好了，下午的时候我们节奏快一点嘛，节奏如果太慢的时候可能又会跟那个中午这个会互相相应，所以我们节奏可能快一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目次，目次只要是黑体字的，黑体字14号字都是导师本来的章节了，本来的章节。那如果是12号字的框框，有框框的12号字，那就是编者所加啊，就是我加进去的了。所以让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只要是我加的，当然都可以增减了，都可以增减。但是如果是导师本文的，那就不要增减了。基本上导师在这一篇文章当中，导师用了六章，我们用章了。六章来做说明，那我们这一节课是说到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就是福缘不足，勉励而行；第二章就是修学之历程。在修学之历程呢，导师用了5节在做说明，底下又有1、2、3、4、5，对吗？那是导师本文就是这样的，但是导师的本文哦，这个节的那个会字数会那个。是12号字了，但是他的1、2、3、4、5还是导师的那个就是序码了。我们来看修学的历程，导师把它分成5期，所以就是修学历程，因为这个是游心法海60年嘛，在60年的这个不算短的岁月，导师把它分成5期来做说明了。好，第一期就是暗中摸索期。暗中摸索期就是在家啊，各位有那个心号，只要我那个心号就是在说明上一行的，大家有看到吗？那个心号就在说明上一行，上一行就是暗中摸索期嘛，所以那就是在14年到19年的秋天。14年只要把民国的那个年数加上6岁，那就是导师的年纪了。所以那14年加上6岁就是20岁，就20岁到19 14年到19年的秋天，导师的内文是4-5年呐、啊，基本上就是5年呐、啊，4-5年就是还不到5年，就4-5年，总共大概5年，这是什么时期呢？这个导师在家时期，所以第一期就是在家时期，在家时期就是暗中摸索嘛，因为没有去，就是自己去摸索，没有去佛学院呐、啊，因为导师的。在家的那个地方是佛法是不兴盛的嘛，所以是暗中摸索期。然后第二期就是求法业障期，求法业障期，我刚才说到仙号啊，仙号就是在说明上一行的，而这个上一行就是求法业障期嘛，这就是19年的秋天，你看，就是从在家，然后到哪里，就是到27年的七月，这个总共8年。所以求法业障，对吗？求法业障，我就把它分成大一、大二、一二了哈。就是你看，我的科判啊，第一就是求法呢，那求法就是出家，已经开始出家。出家求法呢，那个求法在哪里？求法，闽南，就是厦门的闽南佛学院嘛，应该大家非常熟嘛哈。这个就是。这一期呢就是求法业障期，我把它分成了依着导师的内容把它分成什么求法期还有业障期啊。出家求法期就是19年的秋天到21年的夏天，然后业障呢，这样子求法就结束了。什么叫结束？就是在闽南福音佛学院的做学生还有当老师的这一期了。啊、那业障呢就离开了学院，就是从21年的夏天到27年的七月，那就业障、那已经离开了闽南福音佛学院了、哦、然后第三期就是思想确定期，我们看他总说就是思想确定期，就是从入川就是入西藏啊、入四川、啊、入四川北培，我们北培汉藏教理学院嘛、啊、为什么到那里去？就是接着那个第二期的21到27年的七月，因为抗战，所以从武昌佛学院进入四川的汉藏教理学院、啊、从入川入四川到莱台总共有14年。在早上第一堂课，导师有跟各位导读《平凡之一生》嘛，在这个当中，导师特别在《平凡之一生》特别说到最难得的8年，对吗？这最难得的8年哦，就是在这个共十四年的前8年，然后其他的6年就是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南方，一直到了香港。的这个总共有14年，导师在这里就是思想确定期了、哦、这就总共14年。然后第四期就是随缘教化期，随缘教化期就随着思想确定一直到哪里，到了香港嘛，所以随缘教化期是从香港到台湾啦、啊。那台湾到这个、哦、是就是41年的秋天。从香港到台湾，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就到了妙云南落闭关的之前的，这个总共有12年，总共有12年，那就是随缘教化期了。所以随缘教化期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对推广，就是对一般的对世间就是居士的推广的教化了。我们看那个山那个评论那个地方，导师说到这12年、啊、就是随缘教化期这12年、哦、对于自己的进修，对于自己的进修，导师评论是认为太松弛了。因为这一段时间，导师如果在应该在早上的第一节课，导师应该有说到就是内修外弘，对吗？啊，如果说随缘教化期主要是重在外弘了、啊， 所以对于自己的进修，对于自己与佛法的进修了哈，老师认为哈，太未免太松弛。我们看到心哈，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心号是在进一步说明到上一行嘛，啊，在这里上一行就是认为太松弛嘛。导师，内容有说到了，仅是对于什么大智度论，还有大毗婆沙论做比较，认真研究，并且随类辑录下来的参考资料。现在导师的光碟不是有一个大智度论讲笔记吗？啊，就是。应该就是这一部分了。后来导师把那一份笔记送给后观院长，后观院长又把他那个书一画，对吗？应该就跟这个有关系了。而这一大毗婆沙论啊，我们导师的在接下来就是独处自修行，独处自修行啊，就要说到哪里啊？我们这里了，妙言难若。就是从妙音难作开始啊，那就独处了啦。不是说内内修外弘吗？啊，就是自己。但是他内修在这是导师自己啊，导师自己的内修，不是领着。否则在之前啊，他就有不少的出家弟子嘛哈，跟随导师一起内修了，但是在第五期的独处自修期，那是内修，是导师自己的内修，闭关嘛，眼观的内修。从那个时候到什么呢？到导师写这一篇文章《游心法海六十年》的这一篇文章，基本上就是在民国七十三年的九月份，所以到那个地方将近二十一年了。但是早上听了长老您说嘛，这个六十年还表示我们今年就是妙云难若六十年，对吗？六十年纪念哈。所以，但是在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导师从来到妙云难若眼观，一直到写这一篇文章，已经将近二十一年了啦。所以，基本上我们说，如果取整数的话，写这篇文章到今天又经过了什么四十年了，对吧？取整数来说，啊，我们今年又是导师那个圆寂二十周年嘛，所以基本上这篇文章基本上到了之后还有二十年。所以早上长老你也特别说到，导师九十几岁还在笔耕，还在写出，是吗？有些在家居士，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的说法嘛，就是在护印佛前有人这样说法，有些说为什么导师在晚年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他的一切的那些他的那个精华，他自己的那个修学的心得很简要的叙述出来，为什么还要一个大部头一个大部头的写出来？这个就可以看到导师的慈悲了，导师的智慧下的慈悲，悲寂交融的慈悲了，所以一步又一步的写出来了。在这里啊，独处自修期啊，第一本写出来，我们常说那黑皮书嘛，当中第一本写出来就是说一切有不为主之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对吗？说一切有不，就是我们前面不是那个心号，不是大智度论号大毗婆沙论吗？大毗婆沙论就是有不的那个大集成啊，就是他依着八字论，然后再去推演出来。那到底这一个大毗婆沙论，那就有部的嘛，到底它多大的部头？我们说大智度论多少卷？一百卷，对吗？瑜伽师地论呢，也是一百卷。大毗婆沙论几百卷？两百卷。所以这应该在那个随缘教化集对那个大毗婆沙论的那个研究，有助于导师在那个写出那一部著作出来，会有关系的。但是其实导师在那个说一求部的这一本书当中啊，其实在前就已经这样说到，其实在导师在解印度制佛教的时候，那些就已经大体的推论基本上都没有违背了，只是他不是有在日本啊，有经过日本，他请了一套那个南传大藏经嘛， 然后对跟南传的那个论的再做比较，就写出这一本闭关之后的第一本，就是那一本然后。好，那个是独处自修期啊，基本上到导师写这篇文章已经将近21年了。好，我们很快的就是把这个的整个的大架构跟大家做一些说明了。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就那本文。我们很快看到那注脚二底下，就是在说明这个，就是我刚才也说到嘛，注脚各位可以知道了，就注脚底下那个横线底下的，然后注脚二、注脚三的了。我们看注脚二，这篇文章就是73年加6岁，就是79岁的9月初，这一篇文章就写出来的。这一篇文章是要叙述什么呢？就是导师说的，我们看内容嘛，就是学思的历程与写作。学思的历程主要就表现在哪里？我们刚说到的第二章嘛，第二章就是修学之历程嘛。学思之历程主要就是在第二章做说明。第二章，所以这个总共6章是吗？第二章才分成节5节来做说明，其他章呢就没有再分节了。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内文。我刚才不是说希望各位课后可以温故知新吗？所以希望我怎么样编排这份讲义，到底是怎么编的，希望给大家知道，给大家知道，至少各位应该啦，应该各位课后要读的话，应该会至少第一次要读的话，应该不会离开这份讲义嘛。所以希望把我编讲义的到底我是怎么去编它，让各位知道，也比较能够看到我怎么编啊，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去熟悉导师写作的文脉。好，这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四，人家本文就有一个注脚四，然后我们看那个，就按那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凡是首行未空两格的段落，在印顺导师的原文当中，皆属于同一段落。我们一般写文章，是不是每一段的第一行会不会空两个字？会嘛，是吧？所以如果譬如说我们看本文哦，第二行是不是跟第一行的行距有宽一点？有比较宽对吗？有比较宽啊，基本上就是我分段落，但是第二行好像另外起另外一段对吗？但是前面有没有空两个字？没有，所以没有空两个字，在导师的原文就是同一个段落，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我分的哈，会常常会分的不够恰当，这样各位可以读过之后，第一次只是随，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初学者去，因为导师的文脉哦，有时候是一个段落非常长，而且它的义理是非常精要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分段落，只是方便的分啊。但是分不善巧的时候，各位可以知道是导师原来的段落，还是我分出来的段落了啊。所以我分出来的段落，各位大家可以看得到，如果不恰当，各位就随时可以做调整了啊。还有我们看那个也是注脚四呢，就是第二个，就是文中上标变闹为编者所加。我们看一下本文，不是有大一吗？上标框框有大一大二对吗？我一般我编讲义大一大二都会分小段，大一大二，但是有接下来会有小一小二的，因为大一可能内容很丰富，我可能底下又有阿拉伯数字一跟二，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没有。但是在这里啊，就是大一大二我基本上会分段落，而至于小一小二有没有分段落，就要随着它的内容的有简单还是繁复再分了。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基本上能够帮第一次帮助到大家去比较深刻的去看懂导师的著作。我们常说嘛，我们如果说到一个很有名的公园啊，或国家公园，我们总不会是希望我们坐着飞机凌空一过嘛， 我们也不会希望说开着最好的跑车马上就这样看过去，不会嘛，哦，应该会有一些马车啦，或者说 会有一个标示说你慢慢走慢慢欣赏嘛，哦，所以希望我们对于导师的著作，哦，在这一次的讲题还没有非常丰富的深刻的意义在，我们就借助这样的因缘把导师那文脉，导师怎么去叙述他的文脉，他的次第到怎么 去表达，如果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方式来去熟悉导师的文脉，这样的话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东西，或者很快的看过去，很快的看过去，好像都赞同赞同，但是我们很难去消化去吸收了哈。就像我们说，如果人家煮了一道非常好吃的菜，煮得很用心，我们吃得很快，也满口说好吃好吃好吃，但是我们吃得很快，那一位、哦，他一定觉得好吃好吃，真正的好吃你没有吃到，对吗？所以何况是佛法，何况是导师所抉择出来的佛法了，哦，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大家刚开始耐心一点，就看一下，看看如果我们熟悉之后，各位再回过头来，本文一定应该各位都有本文嘛，导师的那个原著嘛，我们看过这之后你再去看回本文，看看能不能够更有节奏的看到他导师的内容，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帮助到大家了。好，还有那个第三个，就是如果在注脚的引文，本文我当然不会把它删节，但是在注脚的引文如果是我跟他删，就是简略的哈，省略那部分一定有那个中略或下略的，但是在导师的本文当中会不会有三节号？导师的本文也有三节号，对吗？但是导师的本文的三节号就是导师的本文，但是只要我去把它删节的，我一定会加个中略或下略的，不是说那个内容不重要，只是说我们注脚只是要去把本文更了解的清楚来嘛，那所以如果不删节一些，可能会焦点就会模糊掉了，不是说那个中略那一部分是不重要的了。还有那个注脚的引文，基本上导师的很多的著作都有什么泛八字，但是基本上我都没有引出来，除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有本文有关系的那些的泛八字我才会引出来，但是我一般就没有引了。然后第五个注脚就是第五个了，就是导师原文当中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符号刮胡啊 1.001 啊，这个是代表导师著作本身就有注脚，本身的著作本身就有注脚的了，但是有时候在引文当中的那个注脚啊，我没有把它内容没有把它引出来，但是我会留着什么那个注脚的那个阿拉伯数字出来，如果各位要除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跟内文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时候我会把它引出来，但是如果没有引出来我还是那个数字我还不知道放上去，各位如果要去看它的内容就可以看为导师的本文的内容了。好，谈到这里我们就来看看本文的了。基本上我如果我下科判的时候我一个整个的段落，因为我想只要作者嘛，他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他这个段落他为什么会分跟下一个段落分开呢？这个段落应该有导师要表达的主要的意义，主要的论题是什么，所以基本上我在一个段落我会下一个标题，下一个标题一，所以你看我在这里就是总说，对吗？总说底下假设总说底下如果没有在，我们看翻到下一页，下一页的时候如果没有，因为如果是总说大一的话，接下来我就刮胡大一，既然是底下都没有的时候，就表示在这一段我就只有下一个标题了。我们翻到下一页嘛，你看在下一页 我还是有分段，对吗？还是有分段，但是那个分段都是前面都是没有空两个字嘛，所以在导师的著作都是同一段，对吗？所以这个还是原则上我就说一个段落我就会下一个标题，但是说原则上有时候不会。好， 这个原则上这个就是符合说，而这个段落整个这个在导师的著作都是同一个段落，大家可以看得很出来嘛。其实那小段落的第一行都没有空两个字，所以这个是同一个段落。我下一个标题就是什么，我们翻到上一页，就是总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看那个标题，就是研究佛法而成就有限，只由于自己的福缘不足。这个福缘不足就跟那个标题有关系了。这个第一章的标题就福缘不足勉励而行，是吗？所以先说明为什么是福缘不，就为什么导师会提到福缘不足，就是研究佛法而成就有限，这是导师的自我要求了，导师的自我要求嘛。我们说那个信号就是在说明上一行的，这个上一行就是总说那一部分嘛。那这个研究佛法，导师对研究佛法他是重视在什么？文思。文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经论当中去探求佛法。然后我们来看内文，就是我接触佛法到现在，接触佛法我们看注脚五，接触佛法就民国四十年了，民国四十年就引起了，因为读到那个庄子序嘛，就引起了探究佛法的动机。然后第二个引文就是平凡之一生了，就岛上应该大家有读到，也就是探究佛法的兴趣。为什么我会把它引这个两个文呢？就是希望这个第一个引文是下文就会说到，为什么引到第二个引文呢？就是希望各位可以在跟那个平凡之一生可以相对的来看，这样可以理解吗？我引这个两段文的意思在这里了。因为导师的著作有时候他一个论题他有不同的面向在说明嘛，所以希望这就是愿意看的就看了，不愿意就好像我没有时间或是看不懂就放下了。好，所以然后到现在就写这一篇文章嘛，这篇文章就是民国七十三年嘛，所以这个整整就六十年。出家以来，导师把出家以来把它分成出家人有三类，因为导师出家嘛，三类就是修行、学问跟修福。导师在这三类的当中呢，他是重视在学问，学问就是文思了，重视文思，就所以有那个信号那一部分就在说明这个。我们很快看一下注脚七，这在导师在这个教字教典与教学，就是妙云集下编嘛，当中的一篇文章《学以致用与学无止境》，当中就说到有出家人所因行的就三种事情：修行、学问跟心福，是吗？我们看那第二段嘛，个人，我们很快看一下，个人就是那个修行哦，修行是指什么？是指止观哦，修慧哦，文思。我们一般说家庭慧就是文思修嘛，所以那个修行是指修慧哦，止观修慧的了啊。至于那个就是说对个人来说，那当然是上上第一等事嘛，对个人来说。但是如果对于为了佛教为了众生，不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吗？如果依着说为佛教为众生而言，那个学问跟心福啊，正是修学智慧与慈悲的资粮。福德就是慈悲嘛，为成佛不可缺少的大因缘。我们说成佛是什么样？我们说两足尊嘛，两足尊有两种方式的解释嘛。一种就是人类就是两足，就是人类嘛，人类当中是最尊贵的。另外一种解释是什么？福德智慧两足尊嘛。所以在这里两足就福德智慧，我们要成佛一定要福德智慧圆满才有可能成佛嘛，所以如果说那个心福啊、学问，那就是要成佛的资粮了，福德智慧的资粮。我们说，如果要福德，福德就是要有道德行嘛。道德的根源是什么？道德的根源就是慈悲啊，就是人道德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合理的关系嘛。有苦，别人有苦，我们当然要什么拔苦嘛。别人没有乐，我们都要以乐嘛，所以慈悲是道德的根源，是吗？所以我们要有福报，一定要修有慈悲了。好，所以老师在这三类当中，他是重视在 学问嘛。哎，老师还有一篇文章不是有说到两种佛学吗？两种佛学，我们一般一听到佛学就是只有思想的，不是吗？两种佛学，第一种佛学是什么？三学啊，有学啊，无学，那都行见的佛学啊。但是为了要行见佛学，不得不要有义解的佛学、说明的佛学，那就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支嘛。所以我们这边的学问啊，它是为了修行哦，行见的佛学不得不要有义解的说明的佛学，那就八支正道，就是八支正道就中道行嘛。为了行八正道，要有什么正见支？正见支可以说解行那个解嘛。解行是相依相成的啦，相对来这个相对的差别引起了相对的差别啦。什么叫引起的相对差别？就是有内在的相关性嘛，不是绝对的差别嘛。所以这个为了要行见的佛学，所以不得不要有义解的佛学。就好像你要修行啊，为了修行你一定要学问做得好，文思要好，你修正才有才能够真正达到什么佛法不共世间的那一部分嘛。好，基本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包括导师在佛法概论不是说中道那个法有文义法，有义境法，还有皈依法嘛。那么佛弟子主要是皈依法，皈依法就是有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对吗？核心是什么？中道法。中道法就是行见的佛学嘛。但是为了行见的佛学，要真谛法，要见就是正见，要见真谛法嘛，才能够见实相得解脱，见实相才能够断烦恼，才能够得解脱入涅槃嘛。所以说一路相关的啦。好，接下来就翻到下一页的了哈。所以我基本上我不是会把这大标，只要是大一、大二、大三，我都基本上一般啊都会分成段落、小段落。啊，在这里前面大一、大二都没有分在小一、小二，因为随着它内容嘛哈，所以那个地方我就没有分小一、小二。啊，在这里哈，大三底下我会把它分成什么？阿拉伯数字一、二、三。一二三哈，就是回想起来，而他觉得成就有限，但是未免惭愧了哈。这是导师的自我要求了。然后第二个，他就会说到，在民国46年夏天，以下略是什么？以下略就导师就不会再说民国的啦。但是底下说到年都是民国几年毕业了哈。46年夏天为什么会？道元长老曾经问我，那是什么因缘之下？我就放在注脚八，就是为是什么样的因缘，那个道元长老会跟导师之间会这样对话了哈。各位就可以去看注脚八。道元长老曾经问导师啊，他说你是重学问的、重智慧的，为什么修建道场要叫做福缘金色呢？那导师回答了哈，就是福缘。福德因缘不具足，智慧也难得成就啊。我们看他注脚九，我们看注脚九就是福缘佛学院的大殿。福缘佛学院的大殿有对联，你看对联哦，右边大家有看到吗？就在第四页的注脚九了哈。右边那个对联就是，你看呢，因为那就左右联的第一个字，右联的第一个字是福，对吗？左联的第一个是言，对吗？那就福言啦。啊，对联我们看到、哦、右联的是福德以智慧齐修，速护中道，然后言明共慈悲相应，可谓真圣的哈、哦。哎，那个是慈悲，不是慈慧，是慈悲相应。大家有看到那句话，就是言明共慈悲相应，可谓真圣。福德智慧，我们说福慧两足尊，对吗？就速护中道。啊，至于严明共慈悲，那个严明就是智慧了。但是导师在这里为什么说严明呢？要配合福言嘛，可谓真圣。你看中道跟真圣是同一件事情，我们说一圣道，对吗？这就在说明什么？就是要福慧要两足尊了，福慧。就是，所以我把它放在注脚九那个地方，就是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导师的这一句话了，但可以种种的方面 去理解它了。导师不是有说到大圣的金刚，就是金刚般若吗？大圣的般若，真正的般若不是有四种体相吗？不是有性质一如悲智交融吗？悲智交融就是大圣不共的悲智交融。五圣共法有悲也有啊，众生言辞，三众共法有没有慈悲？有啊，法言辞啊。但是大圣不共法的慈悲是无言辞嘛，所以相对那个我们说悲智交融呢，悲呀、啊、是什么？那个无言辞的大悲啦、啊。所以那个智慧呢，也是我们智慧不是有太虚空智跟毛孔空智吗？都是空，三层共空。但是大圣呢，太虚空智，为什么称为太虚空智？有慈悲嘛，无量劫的大悲心境才能够成就太虚空智嘛。所以基本上就是四种体相嘛，都般若的四个究极体相，那个悲智交融是大圣不共的，都表现在这个地方。你看前面刚才也说到嘛，就是如果是要成佛这条路，那个学问跟心福，那就是成佛的大的资粮嘛。我在这里刚开始要讲详细，主要就在说明，其实在导师的著作当中，其实导师表现出来就是深入浅出嘛，深入浅出。所以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一定就是他有他的，虽然是浅出，但是有他从深入的那一份出来的了。所以有些注脚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慢下来去读一些，其实这些是非常根本的地方，所以希望我们就是静下心来，然后一次一次的去阅读它。否则本来那个真正的那个道理都是简单明了，是吧？但是简单明了不是单调，它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否则简单明了此故彼，此故彼可以骗一切法相，而且那是通有为无为的此故彼。所以此故彼就是此彼都没有无自性空，那就顺生因地了。所以像类似这些希望跟大家共勉，妙远难作是吗？那当然对于导师的著作当然就会 一再的监督嘛，所以希望跟大家共勉，就是导师的文章啊，那是好，以前不是说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吗？读了佛法之后才真的看到什么叫做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尤其接触到导师的著作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佛法的文字的指向可以指向到什么无相，一相无相的无量相啊，就毕竟空寂嘛，而成佛也是二谛无碍，二谛并观了，所以还是没有离开这些呢。啊，世间为什么是浅碟文化？为什么自信见呢？束缚极限了，所以最多有点天它就要下来。为什么自信见？所以佛法跟世间不共的，让它自信见。但是很麻烦的就是大家都在说无自信，不要有我见，不要有我，不要有私我，对吗？那不要有私我，又会多出来一个健康的那个实在的我。所以关于佛法跟世间不共的什么叫做无自性这一部分，什么叫做自性，希望我们已经有接触到导师的著作，对吗？千万这个地方我们千万千万要珍惜哦，真要珍惜哦。否则你看中国传统佛教有藏通通教，通教就是初级大圣哦，或者金龙书论，接下来有别言，别言就要说到三谛不空妙有，小史中顿也是一样的，何况是外道。所以什么叫做无自信，什么叫实在感，我们自身的实感要彻底的。所以成佛之道不是在般若度说到自信如何有事观顺摄如意吗？一路空到底，一路在缘起相观察到无自信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去珍惜这样好的因缘。好，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个，接下来看第三，就是阿拉伯数字三了啊。所以我研求佛法而成就有限，只由于自己的福缘不足。为什么我在这里又把它分成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呢？就是趁现在啊，我们这个都还是在事项的叙述，或者有时候导师那个在深刻意义的阐述的时候，导师那个习字如金，他少一个字多一个字都不行的，那个意语的深刻度我们更需要。我们就借着这样在事项上的叙述，我们把它就是把它 就是把他熟悉导师怎么去那个编排导师的一个思路，他到底是贯穿的了。好，接下来就详论，详论什么呢？详论就是各位可以加上，就是福缘不足了。前面就是因为就是福缘不足，所以导师觉得一生成就有限嘛，哈。啊，这福缘不足的内容是什么？详论就是那个邪力不足，还有什么一生多病啊。关于邪力，详论底下就有那瓜无大医的邪力不足，对吧？相对于那个详论哦，邪力不足至少有个瓜无大恶的一生多病，对吧？那就看到下一页，下一页不是有底下下一页的中段不是有瓜无大恶的一生多病吗？啊，所以只要有瓜无大医，一定有瓜无大恶，有没有瓜无大三就不一定，但是一定有一个大恶嘛，啊，瓜无大恶。所以那个邪力不足的那地方，我又阿拉伯数字一，只要有一，一定有二，对吗？所以我们看邪力不足，基本上我依着导师的内容，我把它分成两个。邪力不足，你看到，哦，第一个就是什么？阿拉伯数字一就是世学与佛学，对吗？世学与佛学有一就有二，对吗？二是什么？外文。所以世学与佛学，我们看一下，是关乎阿拉伯数字一就是世学，关乎阿拉伯数字二就是佛学，对吗？我们刚才说到，只要一个段落，我都会下一个标题嘛。啊，这个哈，哦，世学与佛学都是同一个段落，同一个段落嘛。哦，在导师你看哦，在这里都是只有第一行有空两个字嘛，其他段落都没有。所以这个是在导师的原文当中是同一个段落，我下的标题就是什么？就是世学与佛学。那是世学与佛学，我底下反正一个是世学，一关是个佛学了，哦，一样在世学当中我会把它分成大一跟大二。大一大二就是先说到，大一就在先说到什么时候就失学了啦，民国十三年就失学了，就世学就失学了啊。所以失学之后的它的结果是什么，我就放在大二了。所以啊，失学之后，它造成的效果是什么？就是所以了。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还有西方的心学都没有修学过了。而这样的话，这样的程度是什么？最过现在的初中相同的程度了。然后其他的注脚，比较那个我看不懂的，我就把它放在注脚。那个像注脚九嘛，跟短极长的极深的那一部分。那就各位自己去看它。那佛学呢？佛学你看哦，我们看佛学，就是二十年春天，不是导师十九年秋天就出家吗？二十年的春天就到闽南佛学院了。那已经是旧历二月了，五月中哦，考试哦，考试还没有终了就生病了，从此就没有就休学了。后来他还在学院哦，他是做老师的。好，所以结说哇，我阿拉伯数字三结说世学与佛学我都没有良好的基础，这个放在同一个段落就世学与佛学了。接下来就说到外文，对吗？外文你又把它分成瓜无一二了。怎么样分呢？就是曾经学过什么英文跟日文。那，啊，我们看下一页的未学过的，就藏文啊、梵文、巴利文啊。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就是我地下又分成大 A 大 B， 对吗？大 A 就是数嘛，数什么学过的外文，它的经历是什么啊？结说你看了，我们看结说就好，在数的那地方我分成大一跟大二，对吗？为什么分成大一大二？就是前面是英文啊，然后大二是什么？日文啊。啊，在这里我就没有再分的了。啊，接下来那个结说就是日文跟英文跟日文都是从中间开始学起，结果等于这样也没有学。好，接下来未学的那就是藏文、那个巴利文、梵文了。好，结说我们看它结说，那个结说是在瓜胡阿拉伯数字三的结说，所以瓜胡阿拉伯数字三那个结说是在瓜胡在哪里啊？是那个，因为这个瓜胡阿拉伯数字三它是在哪里的底下？它是在上一页的二的外文底下，对吗？ 二的旺底下有瓜无一、瓜无二、瓜无三的那个解说了。所以现在的佛学界啊，如果不通外文啊，尤其是佛学英文嘛，佛学英文，那个我们一般现在佛学英文啊，至少啊，不是啊，佛学就是佛学的语文呐、啊，佛学的语文，你看，那个梵文、巴利文嘛，啊，如果说还有、加上藏文是吗？还有英文呐、啊、英德等等那些文，老实说那些都如果不通外文，实在是不及格的。底下有个解说是吗？这个解说哦是阿拉伯数字三对吗？所以那个是放在哪一个？一二三哦，是前面是一是四学与佛学，二是外文，啊、第三的那个解说那个三是这个层级的。所以同样各位要看那个解说的那一部分，它到底在什么层级？各位如果分得好来，这样的话对于读导师的著作哈、哦，我们的那个阅读的能力就会增加。各位，如果我们对导师的阅读的能力的增加的时候，不单单对于去理解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有能够有正确的理解，而且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抉择佛法的能力抉择力会大大的提升。因为我们就可以在导师的那个结果导师抉择出来的法当中，不单单看到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而会看到导师如何去做抉择。如果我们看到导师如何去做抉择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新碰到的义理或是要新读的那一部分，我们不单单是阅读能力吸收能力提高，而且我们对于他的内容他们说法的内容的抉择力，就是他在佛法的位阶到底是在哪一个层级上，我们的抉择力就会提高。所以希望我们就是在研读导师的著作当中，希望能够对这一部分对各位有一些帮助，就是有耗药的。我想在妙云兰若关于导师的著作应该大家都非常有因缘的啦，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有稍微帮助到大家的。所以我们说结说啊，就是学历不足，学历不足就是我们说学历不足，主要就是四学与佛学还有外文嘛，所以学历不足那就是探求有心但是成就有限的原因之一。但是第二个呢，就那就另起一段了嘛，另起一段，你看一生多变，更重要的一生原因就是一生多变了。关于你看大一，我这边也有大一大二对吗？大一大二的这一部分呢，大一就主要就在说明那个生病，大一底下的阿拉伯数一主要是在说明生病，那 A 呢主要就在说生病啊，然后生病影响到什么，就是大 B 了，因为生病所以长期就停止佛法的进修嘛。啊，到阿拉伯数字二那是什么？因为生病身体衰弱嘛，所以有了事物基本上就是舟车往来或者到海外去都停止阅读，因为生病的关系，身体衰弱，所以只要舟车往来，尤其坐船，导师说他一生哦，那坐船给他的痛苦，这一生当中他是最苦的了。所以导师哦，出家之后身体就更不好，导师说跟这个有关系了。所以那个大二呢，底下就大二，底下又有一跟二哈、哦，可以配合前面的一跟二。你看太多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事物。浪费在事物可以说是大一底下的阿拉伯数字二，然后主要是衰弱多病的因缘，就是大一底下的那个大一底下的阿拉伯数字一样，可以配合的来看。如果我们在看导师著作这个抓讨来的时候，如果对于导师在说明深刻义理的那一部分，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抓它了。好，接着就结说了，结说。这个解说啊，导就没有分另外一段，所以我说那个解说，有时候我说大体上我就会给了一个大段落是吗？就是一个大段落，我就会下一个大标，但是在这里就没有了，就在后面那个解说那边，那个就是大三的解说了，一个大三的那个解说了。你看为什么解说？福缘不足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有凭着坚定的意愿，不知自量的勉励而行。你看福缘不足，勉励而行，就是这一章的章名嘛，福缘不足，勉励而行。所以我在这一个小小的几行字之下，我就把它 判成就是结说了，就是这一篇文章就是第一章的结说了。好，这里我把它分成大一跟大二了，只是说希望各位就是第一次阅读了，你阅读过之后，你这个在方伟导师的著作，你就可以应该会帮助大家看到比较多。而这个就是这边讲义哈，看过哈，一段时间就会放下了，放下就依着导师的原文为主了哈。但是在我们看导师原文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大家是看一次能够更看到更深刻的内容哦。不要每次看啊，对对对，就是这样这样，啊，每次看就是那个层级，那就非常可惜，非常冤枉了。希望我们就是每次的看，就是会看到更深刻的，因为我们每次看，每次看一次，我们的看的能力就加强，对吗？我们阅读的能力就加强，我们看到同样的引文字，应该会看到更深刻的，看到更深刻的。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我们这一堂课啊，主要就是引动大家的好要心嘛。希望各位课后温故知新当中呢，然后能够去细读它了，所以我在第一章会讲得非常非常详细了，希望就已经能够去引动大家，就是课后去好好自己的好要的去详读它。好，接下来就看到第二章了，修学之历程，修学之历程，接下来的就是速度会快了，可能一些都是原则性的说明了，但是我又放一些注脚了，各位可以去参考它，让它课后了。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我不是把导师的著作哈简单复杂化，不是这样的，不会是不好心呐，我应该是发好心，就是我不会把导师的著作哈把它简单复杂化了，我是希望把那个导师的著作哈。依着我的注脚还是导师的文，还是导师的文章哦，依着导师解释导师嘛，所以是希望能够透过本文当中呢相关的进来，让大家呢如果愿意读的时候可以更去了解本文到底在说什么，它有它深刻的内容，尤其关于导师接下来底下导师都会常说到他在什么时期写的什么文章什么文章什么文章，对吗？而相关的我会把它，我也没有提太多，也不能够提太多，但是我相关的会提的几个其他的著作当中有相关的关于这一部著作的相关的一些会提到，再放在注脚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那个暗中摸索期，对吗？所以基本上我到这里基本上就我希望就能够达到什么呢，就是能够引动大家的好要心，啊，就是课后自己慢慢的看，那就不急了，慢慢的看，所以底下我就会比较快速的或者很快的这样说过去了。好，我们看那个暗中摸索期，你看它有在降大概半格嘛，半格，那就是暗中摸索期，可以说就是第一节了，第二章的第一节暗中摸索期。我们看那个大一大二什么，大一就是总说本章，总说本章，本章就是修学之历程嘛，就六十年的漫长岁月当中在佛法的进修，这是文师的进修嘛，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导致在这里就分成五期，对吗？所以这是一个段，然后接下来就正论本节，正论本节就是暗中摸索期了，所以我把它这个把它说导致的这个游行法海六十年就分成六章，啊，所以那个底下那个暗中摸索期就是节了，所以我说那个正论本节就暗中摸索期。所以我们看呢，底下就是引起探究佛法的动机，那就十四年，前面也有说到嘛，十四年就是游行法海六十年的第一年，就是十四年了。然后求得，接下来就会求得的佛书都在同一个段落了，先引起动机，有了探求佛法的动机之后，导师底下就会探求到底他如何去探求佛法，然后去探求佛法就会求得的佛书，去探求佛法怎么去探求佛法，就要佛书嘛，所以就是求得的佛书初学的情况是怎么样，对于他初得的佛书对于研读那些佛书的情况了，接下来就有分成阿罗数字一跟二，你看初读中论，就是初求得的佛书当中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是初读，那中论，啊， 中论完全不解，完全不了解，但是好更耗药，只怪自己的学历不足啊。所以有时候看导师的著作看不懂是吗？就马上意念起导师这一句话，那看不懂更耗药是吗？所以希望了希望我们就是这个是有它的内涵的，希望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佛菩萨大人在说的话。我现在是婴儿对吗？甚至还在胎儿当中，听到大人说的话我们要耗药，我要耗药。大人说什么话，要知道大人说的话有它的内容，要耗药。这样的话就会一次一次的，就会佛法是不会辜负人的啦，三宝不会辜负的。我们只要是很虔诚的耗药的，一次一次的去贴近它，佛法不会辜负我们的啦。所以我们乱心好了，佛法是这样的高深，那样的高深，使导师向往不已嘛。希望我们也是一样啊，读导师著作也要有这样的，看不懂，看不懂，非常的耗药。我常这样说了，我常这样说，我是钝根的，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我是立根。我的立根表现在哪里啊？我立根表现在，不是有一首歌吗？不知道现在很早以前不是说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吗？我就是我们也有听到百读不厌对吗？就是一千遍读不懂埋怨一下，但是一千零一遍还起来，相信有它的内容嘛，再读。我们应该这样所以跟大家共勉，就是读不懂，然后又很欢喜，又在读，相信有它的内容，这样的话就一次一次的深入。好，这样的内容就各位自己看它了。就依着我刚才说到了，就是那个我说大一大二小一小二，然后之间各位去看它，就看那个一二，或者那个有它的，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分，就是有它的那个内容，大概可以这样的区分。好，前面可以说是细数了，细数那初读中论的情况。接下来阿拉伯数字二，那个就是评论了，对这样的细数的它的内容的评论。就是一开始就以三论为是为探究对象，当然是事倍功半了。接下来就是在求得了佛书初写的情况，到了一段时间嘛，到了最后就经过四五年的阅读多少了解而有的发现与发心，你看都还在同一个段落，都还在同一个段落，大段落了，导致了大段落。接下来就发现还有发心了，发现就是我们常很熟悉了，导师就发现了什么？佛法与现实佛教界的距离。佛法导师的当时的佛法就是三论跟什么？三论跟唯识嘛，看他的佛法的这些三论跟唯识跟现实佛教界，因为导师那时候接触的佛教就是导师的当时的生活环境之下的佛教界嘛，有他的距离了，有他的距离。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了，这就是发现对吗？发现，然后我们看还是一样注这个第六页的那个发现底下不是心号吗？就是它的距离啊，佛法跟现实佛教界的距离啊，都是会有一个疑问啊，到底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而变质，还是在印度就这样的？怎样啊？就是。佛法跟现实佛教界的距离，就是怎样的距离？就是深意与迷妄相结合。深意就是佛法的道理嘛，那个迷妄相结合，迷妄就是什么？就是现实佛教界的相结合。到底是印度本来就有呢？导师后来研究这样，就是印度佛教就这样了。所以导师这一生重在哪里？印度佛教的研究。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就是发心对吗？发心是什么？有这样的发现就发心了，就为了佛教的信仰真理的探求，愿意出家。将来怎样呢？出家又怎么样呢？将来学习修行好了之后呢，宣扬纯正的佛法。导师主要弘扬纯正的佛法是什么？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好，第二个就求法业障起对吗？我刚才说到把它分成求法，出家求法，另外就是业障。我们看到求法就是大一出发求法嘛，那个观无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说到它内容了， 就是19年秋天出家，20年春天到闽南佛学院求学。那求学的内容，你看了，又阿拉伯数字12是吗？看，就是在求学阶段，你看一学期就变倒就休学了。啊，求学的情况就在这一学期的求学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受到什么的影响？会受到学团挂物一就是学团的影响，挂物二就是太虚大师的影响。其实太虚大师的老师又我又把它分成了 A 跟 B 对吗？一个是人间佛教，另外一个是虚大师的圆融的手法，主要就是这两个的影响。好，然后第三个就会受到第三个就受到相中以相中心就恶意的辩护了。导师在这里又参加在那边，我有一些注脚，各位可以去看他的。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像这个相中心意旧意，可以大体来分。我们说一切行派到了中国之后，不是分成三宗吗？先来的是什么？地论宗，中间是社论宗，后来才唯识宗，对吗？唯识宗叫心意啦，前面两宗叫旧意啊。那个玄奘大师要到西方求法，跟这个都有关系的嘛。所以那玄奘大师回来就是那个唯识宗。所以我们不是导师把大圣分成三大系吗？虚妄唯识系，虚妄唯识系主要就是玄奘大师所传的这一派了，唯识宗。好，这个地方，好，这个我有放了一些注脚，各位去看他了。好，然后我们看瓜无阿拉伯数字4啊，那个对大圣佛法，就是那个时期哦，就在这个时期哦，对大圣佛法赞同内学院，就认为只有法相、法性、法相、法性、法相，那法性就是三论宗了，法相就是唯识宗了，就认为只有二宗。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啊，导师接触的佛法就是三论跟唯识嘛，所以导师赞同，那时候是赞同。但是那个西大师就有大乘三系了呢，但是导师那时候是赞同，但是导师后来就是赞同西大师有三大系，导师也说明三大系，那是在什么？在那个月藏期，月藏期，因为月藏3年，三藏十二部，月藏大藏经嘛，他就看出佛法的那个多彩多姿，他就承认西大师。为什么呢？因为导师在三论啊跟唯识啊，基本上三论中啊。就中观的嘛，既有经又有论，唯识呢是经少论多。经啊，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就是《解生密经》嘛，或者是主要有翻译过来，我们说《解生密经》。论是经是很少，论多。啊，至于真禅唯心系呢，经多论少。论呢，我们很熟悉的是什么论？《大圣起心论》，还有什么？那更早的就是什么？那个。宝性论，宝性论啊！但是导师刚开始都是重视论嘛，所以他就同意那个内学院。内学院主要就是唯识系的嘛，所以也是重视经、重视论。但是导师在业障之后，他就承认有三系了，有大乘三系、大乘三论了。好，我们看到瓜无五了哈，就是出家以来就感觉到，就在这一期了。出家以来这一期，就是求法业那个哈，这一期就是现实佛教界的问题。根本在哪里？思想问题。在内文导师不知道，虚大师有佛教的改革运动吗？改革运动原则赞成，但是觉得不同意赞成。改革运动，我们看注脚14就有三类的改革嘛，各位可以去看它了。我们翻到下一页，就是这个出家以来感觉到导师的那个虚大师的三大运动、三大革命当中，主要是思想的问题了，思想问题。所以导师虽然不像虚大师那样提出教理革命，但是导师是愿意多多理解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了。好，接下来就是佛学院的教学反省跟离开。这个前面是修学的嘛，接下来就要教学，就在那当老师。我们看那个教学哈，其实那下半年他只一个学期哦，他下半年就到住在那个古山涌泉寺，那就是去老上的嘛。那时候因为生病嘛，那个大贤法师就请导师到那边去教学了。 啊，年底就回到闽院，替他同班同学去上奢门论，那在注脚十五个月去看他，然后接下来就反省跟警觉了。反省跟警觉，各位可以，我那个注脚放得很详细，各位去看到，可以看到。好，我们翻到下一页。我们不是说反省跟警觉吗？反省就跟那个，跟那个导师不是说新旧两义的那一部分吗？他会牵涉到反省了。那个在导师的本文写的不是非常详细，但是我那个注脚有，注脚有，各位去看它。翻到下一页，同时偶然的因缘，对吗？引起自己的警觉了。就是本来要来学法的，就在半学不到半年，就在这做法师、做老师嘛，未免惭愧。你看那注脚十七就会说到偶然的因缘呐、啊，在前面那偶然的因缘，就是我们看注脚十七，我们看那黑体字啦，注脚十七，暑假当中我不慎说了几句话，大行法师觉得我站在同学旁边了，那时我忽然警觉起来，这是偶然的因缘，让他警觉起来。好，底下的其他的注脚就是会让各位去了解它的内文了、啊。其实如果理解的时候，那个注脚的前后文各位可以去看它了。然后所以他就离开了嘛，所以就离开了闽南佛学院，到了回到普陀山，然后业障，接下来就业障起。如果真正在普陀山业障楼业障足足有三年。导师好，底下就有阿拉伯数一二，对吗？一二三，觉得好，为什么导师觉得这个环境哈是一生中觉得最理想的啦？啊，内容哈，各位去看它，而且有相关的注脚也放进去。然后接下来看阿拉伯数之后，知道法门广大，所以不再局限于那个三洞跟唯识了，所以认为虚大师说的对，大乘佛教有三起。然后你看我们阿拉伯数字三，就是阿含以利有现实人间佛教亲切真实感的，不像一份大圣经表现在信仰与理想当中的哈。这个对于探求佛法的未来动向起着极重要的地位。我们看注脚二十一，注脚二十一哈，很快的我们看到黑体字了，这个在七里七支是人间佛教。黑体字在国难教难最严重的时候读到真言含经，说到诸佛皆出世人间，皆不在天上成佛也，就回想到什么呢？普陀山业障的时候读到阿含经跟律，还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性真实感，就是这样的影响，所以就提出人间佛教气理气机的人间佛教，要气机气现代机气未来进步机，那就要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了。所以导师在印度之佛教就这样说到啊，立本以根本佛教之淳朴，但是弘传什么中期佛教之行解，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圣，初期大圣的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了。好，翻到下一页就会说到那个二十六年的上学期，就是那时候不是这个导你们应该早上在第一节课就有说到这个的因缘了，为什么会到那里？哎，我注脚也有了，把它引上来了。各位去看它。导师说，那个导师在这举了三本书。哎，导师在平凡之己上有三本书是吗？但是那个跟这个三本书是不一样的了。就是他导师在武昌佛学院的那个地方哈，就这三本书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那个哈，就是从我们看到下一页了，从现实的时空，你看啊。历史地理时空嘛，考证，去成为去探求佛法的本源与流变的方针呢、啊。接下来就思想确定起，思想确定起先总说了哈，总说先我们说到大一嘛，实地，实地呀、啊，大一实地，观物大一嘛，实地哈，你看嘛，第一个是什么？从那个四川八年，那个八年最难得的八年了，地点是在四川了，时间就是八年了。好，翻到下一页，在这里我又把它分成细分的四个部分是吗？各位可以去看它。接下来就其余的六年，其余的六年抗，那个就抗战八年， 啊，抗战胜利要回到南方，七的六年哦，你看我看到大二的阿拉伯数字三，就是41年的秋天又离开香港到台湾，这一起其他六年，就从那个抗战胜利回到南方，然后到了厦门，厦门又到了香港，到台湾之前，那就七的六年了。好，我们看到这个是实地对吗？前面我判是实地嘛，接下来就情况了。情况哦，就是啊，身体最弱，生活最清苦，行止最不定，也是写作最勤快，说讲说最多的14年了。接着就详论，详论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什么？大一是什么？括弧大一是人物的影响，人物的影响，我们很快看一个大二。大二在我们看到下一页，大二就是著作对吗？所以基本上好，就是这两大影响，就是详论，就是人物的影响，另外一个是著作的影响。人物影响啊，大家一定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太虚大师。第二个呢，法尊法师。法尊法师啊，他是西藏化，西藏化密教化的，但是对导师有影响。但是我们看一下虚大师的影响，好，然后翻到下一页，这是同一个段落对吧？然后法尊法师都是在同一个段落，所以我把这一个段落叫做那个哈，就是那个人物的影响，就分成这两大影响。法尊法师哈，我们看那个科判，就是思想已经是西藏化了，尤其是密，因为藏传佛教的特色就在那个密教嘛，啊，密教的最高的就是无上密嘛，就是已经思想已经是藏化的。密教化了，意见是离得非常远哦，跟导师的意见离得非常远，但是对于辩解从来都不会有不快乐、不愉快的哦，不会意气用事，所以导师说那个友谊是值得珍视的了。好，这个各位去看它。好，底下关于著作喽，就开始写成部的写作了，以及讲说，而由别人记录成书，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的了。啊，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底下哈，这个著作，这个底下就开始了。我们把它分成阿拉伯数字一二三等等，开始有分了几个，这个就关系到著作了。你看，我就分成第一个阿拉伯数字一的这一部分，就是关于著作的内容。先分成什么？佛法人间信跟大圣三论，或者大圣三系这一部分。有说到第一个就是说到佛法的人间性，都关于著作了啦，民国30年写的，然后大圣三论以及相关的著作。这个导师的大圣三论是站在超宗派的立场，不是照着自己的意见去解说。一般哦，我们中国传统佛教原教的那一部分都是依着真常唯心系在关东三系，包括如果以导师的这个，我们如果阅读导师的抉择力提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虚大师也是依着增长为心系最高的来贯通三系。但是导师呢，是依着三系照他原来的样子，各家都可以理解的，都可以承认的。包括导师在成佛之道贯通三系也依着，你看解释密经来说明嘛，解释密经也是增长，就是希望为师系重视的经典嘛。那增长为心系导师就是依着什么？任其经嘛，是吗？所以说依着经，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依着经各家的对经的解释不一嘛，在这里就要去看了，到底哪一家对经典的解释才符合经义，都需要就要依着我们的意念圣哦，人的三大圣叫意念圣，我们不是说导师说的就对，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不是有听过吗？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嘛。所以导师还是依着经论来说的嘛，不是自己的意识嘛，依着经论来说，所以我们也还是善用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色去做抉择啦。好，所以导师站在宗派的立场来做说明的啦。好，在这里就各位可以看，就看到就是大乘三系啊、相关的著作是什么，还有跟虚大师之间的关系会有些什么的。因为他就会跟虚大师之间的虚大师也判成大乘三系，所以哈、哦，老师说那个次第内容也一样， 但是主要就是那抉择的不同，抉择的不同，我在注脚就放了。所以它的内容的抉择，对什么叫抉择的不同？导师认为哈，性空无明其实是了义的，而且是导师是依着史实来那个三起佛教是依着历史的事实来做陈述的。但是那个虚大师呢，他是认为是那个真常唯心性嘛，那个大圣起天论是在前面的。而且他是判那个真常唯心性是最高，所以是抉择的不同的哈。这在注脚有一些引文，各位可以去看看。还有三系的立名又放在注脚。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九页，十九页不是第二个，就是跟佛教的史地有关系的了哈。老师前面不是说，就是要从现实世间的一定的时空，什么叫一定的时空？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的时空嘛，去理解佛教的根源以及流变了。在这个佛在这一段当中，是佛教的史地最重要的一本是什么？就是民国三十一年所写的《印度之佛教》。其实哈，导师不是第五期是那个独处自修期嘛？独处自修期就是要把导师认为啊，印度之佛教本来人家一直要劝请导师哈，那个重新出版，导师不愿意哦。导师那个独处自修期啊，就是要把那个印度之佛教哈写成几大部来做说明。好，接下来我们这个其他导就各位自己看了哈。然后接下来哈，就是第三类就是坚持大圣的立场了。坚持大圣的立场，导致在这边印度之佛教的自信就是立本一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起佛教，中起佛教初级大圣之行解啊。但是泛化之极应圣，但是在气理气之之人间佛教把它改成天化。但是为什么要改成天化？导师也有他的说明了、啊、这个在注脚三十六都有写。所以真正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是根本佛教，根本佛教是佛在世的佛教。所以人间佛教，我们说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就是佛在世的时候的佛教，还有初级大圣的佛教。但是初级大圣泛化之机就应圣了。你看初级大圣呢，你看那个华严经啊，法华经啊，就已经有天菩萨的那一种景象。你看到毗卢遮那法师摄就应天成佛了，是吧？所以已经有天化的景象，泛化的景象，就是因圣了。但是初级大圣是人间佛教，但是老师要弘阐初级大圣的行解，对吗？初级大圣就是人菩萨行，人菩萨行，后期大圣就是天菩萨行啊。我们说根本佛教也是人间佛教，但是人间佛教的主基是解脱道了。但是三乘共法嘛，初级大圣是三乘共空，三乘共法。好，这个其他各位就自己看了。第三个就是坚持大圣的立场了，就这一部分了，其他就各位自己看。然后第四个接下来就会说到那个，既然说到坚持是大圣的立场，大圣还有三系，对吗？老师在坚持什么？就是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的立场呢。好，我们看，很快看一下注脚三十七。各位，这个哈，我前面那个左右对联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福音佛学院的三门的哈，三门的对联，也就是我们这个大殿的这个，我看过去这个左右联啊，就是什么？即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一如真法界，因自心悲，悲依自道。悲智无碍大菩提，是吧？这个我很快的解释一下，这个两个哈，那个真法界，所以是人佛一如，不是天佛一如，不是天佛，后期大就是天佛了，是吧？这里是人佛一如真法界，真法界跟大菩提来说的话，法界就是实相啊，这样可以理解吗？相对来说了，菩提就是智慧嘛，也可以就是什么理智平等，不是有那个导师说。大圣的般若有四大体相啊，悲智交融，是吗？所以那个第四个就是理智平等嘛，理就是我们这边的大这边的真法界嘛，那个菩提就是智慧，理智平等。但是理智平等这个的理啊，这个智慧啊，智慧 我们是说那空有太虚空智跟满我空智吗？这里的智慧是太虚空智，虽然三层共空是吗？什么叫太虚空智？就悲智交融，所以所成的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好，第五个就会特别说到佛法概论跟什么净土心论，对吗？好，第六个我们翻到下一页，三篇不太短的批评文字，我说到这个啊，至于对批评的这个文字放在注脚39，对批评的这一部分导师有注脚39，各位可以去看它了，有相关的对他批评导师的怎么样导师的态度，导师说一般不太喜欢批评别人嘛，但是有写了不太短的批评文字，这个建设性的不是在争，所以导师不是有一篇集成一下边嘛，华严集的下边有个无争之辩，对吗？是属于无争之辩的了。批评文字就有三篇文章。好，说到其他的这个各位自己看它了。我想基本上各位如果愿意看的时候啊，各位客户愿意去看它的时候，应该不会很难，不会很难。好了，希望今天就能够引动各位的好乐了，好药，而且希望能够在自己细读之下呢，能够增长，我们说增明嘛，增明啊，增加明白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得真上啊。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希望这个是圆满的句点，然后希望是圆满的句点。